玉文老师为我们演说，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听我的 session。我是微软的工程师 Claire。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Windows as a Service。相信大家应该都听到说 Windows 10会是微软最后一个作业系统。那最后一个作业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在以往，大家记得 Windows 7大概是什么时候推出的吗？有人要回答吗？有小礼物哦。没有人要回答，我就自己接了。好，那个工读生给一下小礼物。然后Windows 8是什么时候推出的？有人知道吗？有点接近，但好像不是，不是，差一点点，再加一点嘛。橘色衣服的，对，2012。好，等一下工读生给一下小礼物，就是以前微软大概3年就会给出一次新版本的作业系统，但是在 Windows 10的时候，我们 announce 说这是最后一个版本的作业系统，是代表微软要放弃 client 端的作业系统吗？其实不是，而是以后所有的新功能我们都会提供在 Windows 10上面，提供在每这一段时间会提供新功能在 Windows 10上面，你以后就只要有 Windows 10就可以拥有所有的新功能。那我们在 deliver 这些新功能的时候，就是以 Windows as a service 的概念去提供。对，好，那介绍完 Windows as a service 之后，你们都是 IT 嘛，一定会想知道说我对我的企业是什么影响？我以后去部署的时候，我要怎么把这些更新提供给我的 client 端？所以就会有后面也会介绍一个叫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但是因为我们微软啊，也有讲说以后的新功能是渐渐提供给你，我不会一次把所有的新功能给你，所以比较抱歉的是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这部分我们目前还没有实作可以提供给大家看，所以我们这堂课不会有任何的 demo， 但是相信大家 IT 还是会想要带一些东西回去，所以我后面也会提供一些 WSUS 的 best practice 给大家。好，那在开始之前就先做一个工商广告的服务时间。这一页我不确定其他讲师有没有讲，但是这一页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上面提到的这四个东西都是免费的。对，你主要可以看他把这四个你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左边这个部分呢是两个线上学习的课程 Channel 9跟 MVA。 Channel 9其实会有一些我们本土台湾微软的工程师用中文录一些很简单的 session， 大概10到15分钟，长一点可能1个小时。像我们去年就录了很多 Azure 跟 O365 的课程，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上去看。那 MVA 呢是我们 COP 的工程师用讲英文去录的，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去看。那这边可以上到的课程就比较像是你在教育中心上到的课程，像半天一天8小时的课程。那右边这个部分，相信大家都有开过合约找微软技术工程师的经验。那大家知道，其实你在开合约之前，你有一个免费的管道可以去问问题，就是左边、右边这两个，一个是 for 开发人员，另外一个是 for IT Pro。上面都有非常多专业的 MVP 会在上面帮大家回答问题，而我们微软的工程师也会定期上去看，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在上面问了问题却没有人回答。对，好，那工商服务就大概到这里。那这是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来自微软全球技术资源中心的技术工程师。那技术资源中心呢，这个就是大家各位开 case就是会找到我们这边来，所以如果你开的 case 跟 Windows Server 有关，跟 AD 有关，跟 WSUS， 或者是跟 Season Center Scrum 有关，都会到我这边来。我相信台下可能有些人已经跟我做过合作过，那等一下也可以来认清一下。好，谢谢。那接下来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轴，我会先跟大家介绍什么是更新。为什么要先了解什么是更新？因为你只有知道说以往现在的更新是什么样子，你才会知道说 Windows as a Service 之后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有了知道了这些改变，那对我的 IT 又有什么影响？那我刚刚有讲到说，因为这个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这个 tool 我们还没有完全 release 出来，所以我这边会给大家一些 WSaaS 的 best practice， 大家带回去以后可以参考。那什么是更新？其实如果你透过 Windows Update 在做更新的时候，你主要是可以拿到上面这三种更新：安全性更新、重大更新跟一般更新。那这三个更新到底是又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是安全性更新，其实一套作业系统大概有多少行 source code？ 根据我研究的结果，大概应该是会有5000万行左右。对，所以5000万行的 source code 一定会有许多的 bug， 所以我们就要推出更新去修复这些 bug。 那安全性更新呢，就是去修复一些跟安全有关的 bug， 所以这些更新可能会造成你系统会有一些资安的疑虑，这就是安全性更新主要去修复的。那重大更新又是什么？它就是去修复一些可能会造成你系统有效能的问题，或者是异常关机这种比较 critical 的 issue，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重大更新。那这两个更新都是微软会建议客户一旦推出你就要尽速安装在你的系统，因为你一定不希望你的系统会有安全的疑虑或者是效能的疑虑嘛。那不属于这两个的就会是一般更新。那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就会再把这些更新包装成 roll up 汇总更新套件跟 service pack。 那这两个部分又是什么呢？我后面会用 slide 再跟大家解释。那就是我们就先介绍什么是更新汇总套件。我们就想象说你今天新装了一台 Windows Server 2012 R2， 那它是在什么时候推出的？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那你今天装起来，它已经到2015，已经过了两年，一个月10支更新好了，可能有240支，你有可能一支一支装吗？当然不可能，所以就会有更新汇总套件，帮你把一段时间的更新包装成一个更新汇总套件。那包装成一个更新汇总套件的时候呢，我们是会依照产品别去做包装，所以 Exchange Server 可能会有一个更新汇总套件，然后 Windows Server 也会有一个更新汇总套件。那根据我所知 ，System Center 的产品大概是3个月会 release 一次的更新汇总套件。那其他的产品可能就是你们自己再去确认。那刚刚也有提到 Service Pack，Service Pack 又是什么？我们刚刚有讲了，几个月的更新包成一包，就是叫 Roll Up。就是更新汇总套件，它事实上只要再加上3个东西就会是 service pack， 就是产品 design change 或者是说已知的问题，我们内部发现的已知问题我们也会在 service pack 里面修，再加上一些新功能，主要就是加上这3个东西就会成为一个新的 service pack。 那 service pack 我们在做包装的时候也会是依照产品别去做包装，所以主要的更新其实就只有安全性更新、重大更新、一般更新，然后随着这时间的演进，我们会把它包装成 service pack 跟 roll up 更新汇总套件。所以身为 IT， 你去部署这些更新的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透过 Windows Update 嘛。那但是你的企业里面可能会有上百台、上千台的 server， 你总不可能让他们每一台都用 Windows Update 去做更新，因为你的容量可能会，你的频宽会爆嘛。所以我们微软也有推出免费的 WSaaS， 这个是在2008之后的作业系统都内建 Windows Server 2008以后的作业系统都有内建，你只要安装起来就可以简单的对你的企业环境内做部署，也可以减少频宽。但是我据我所知，有些银行他们可能会希望说，我9点到5点的时间是我内网非常需要网络的时候，我不希望在这段时间去做更新，去占用到我的频宽。那我们可能就会使用到 System Center CCM 这套产品，这套产品它就可以去限制说我什么时候去做 deploy， 然后就算它这个时间要可以做更新，那我可以去限制它的频宽。而且在 CCM 这部分，我们也会提供很多进阶的报表，就算这些报表你不喜欢，也可以比较简单的去做到客制化的动作。那我们刚刚讲到说，现在的环境其实你透过 Windows Update 主要就是拿到上面这三个东西，跟安全性、重大、一般跟 Roll Up。 但是在 Windows 10推出之后，其实你透过 Windows Update 还可以拿到一种更新，就叫做新功能，就是一个新的 Build。 那这个 Build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WindowsAs a service 的概念，以后你透过 Windows Update 都可以很简单的拿到新功能。对，那怎么拿到新功能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微软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分支，每一个企业的 IT 都可以针对这三个分支，去把你企业内每一台电脑放到适用的环境内。对，那我们又那这三个分支分别是什么？我等一下后面用一些情境来帮助大家了解。那下面这个提升安全的可靠性，我们希望我们 deliver 更新给你的时候，这些新功能是经过测试验证过，不会导致你的企业环境装了这个新功能之后而有任何的问题。那怎么做到？我们后面再讲。我们先介绍到底这三个分支代表什么意思。第一个情境呢，我们会希望就是这种使用者，他希望他的系统永远保持最新，就像是你手机，你会装很多 app， 然后这些 app 每次更新的时候，你都会跟着更新，这就是第一类的使用者，永远希望自己拿到的东西是最新的，所以我们会希望他把你把这些使用者放在 current branch CB 这个分类。那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这个专业系统。这样的系统我们会希望说它这样的系统会希望说我永远我一段时间我都不希望有新功能，我只要它稳定就好，它可以持续的 run 就好了。所以这样的系统我们会希望你把它放在 LTSB 长期服务、长期维护的版本。那这样的版本就像是你可能你产业的机器 Fab 的机器，你会希望你就会把它放在 LTSB， 因为它不需要新的功能，但是你希望它很稳定。那剩下还有一种人是我们没有讨论到的，就是企业中每一个使用者。那这样的使用者呢，我们会希望说他拿到的更新是已经经过完整的测试，测试之后才安装。那我们 IT 也当然希望说这些使用者他要装什么样的更新，当然要由我 IT 自己来决定啊。所以这样的使用者，我们会希望你把它放在 Current Branch for Business 最新商务版 CBB。所以总共就是会有这三个版本， CB 就是所有希望都是拿到最新的更新， CBB 就是网域中的每一个人， LTSB 就是 Fab 的机器，就是主要就是分成这三种。好，那我们刚刚有说我们希望你这些 CBB 的客户他拿到更新的时候是经过验证的，那我们怎么微软怎么去确保这件事情呢？就我所知，微软的员工大概是10万人左右，就只有10万人，我怎么确保企业拿到这些更新的时候是验证过的？首先这些更新这些新功能它被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先由 RD 先做简单的内部测试，测试完之后它会 release 给我们内部的同仁，我们内部的同仁就是大概10万人以内，就是会先进行测试，测试完之后我们就会把它 release 给一个 program 叫 insider program， 在这个 Insider Program 里面的人就会拿到这些更新。如果你要成为 Insider Program， 我记得应该是在网络上注册就可以，然后你在 Win10 上再做一些设定就可以了。对，在 Insider Program 我们评估大概是会有数百万的人在这个阶段，那他要经过四到六个月的测试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会把这个新功能真正的 release 到市场上。那所以 release到市场上的时候，到 CB Current Branch 的时候，代表这支新的更新你已经可以在我们 KB 的文件上找到，它可能会详细说明说这支更新有什么。那我们评估会在 Current Branch 的人大概是会有上亿人，然后在这上亿人使用了四个月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会 release 到 CBB 给商业的用户。那商业用户我们会有八个月的时间让他去做更新。但刚刚讲了这么多 Windows as a Service 之后会怎么样做改变，其实有几件不变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每月的更新，每月的安全性更新跟重大更新，我们还是持续在每个月的第，有人要回答是第几个，是星期几吗？对，第二周周二。哎，工读生给黄色衣服的礼物。对，第二周礼拜二。好，那还有一件不变的事情，就是以后企业 IT 还是一样可以用 WSaaS 跟 SCCM 来做管理。好，首先我们就来先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 CBB、CB、LTSB 这三个东西的差异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先介绍 CB 的部分。这样的使用者，他希望他拿到的更新是最新的，只要有新功能，他就会装。所以在7月29我们 release 了第一个 build 的时候，其实它随之出现，它也跟着有一个 build 的版本叫 CB。 那它这个 CB 会是持续在这边大概四个月的时间。那四个月后大概是11月几号我忘记了，会 release 第二个 CB CB1， 那这边也是会有四个月的时间。然后当第二个 CB 出现的时候， Windows Update 其实是会自动帮你更新到下一个版本的 build， 因为我们希望，因为这些使用者他希望他拿到的功能是最新的嘛，所以他当然会帮你自动的更新。对，好，第三个 build 一样依次类推，他就是会帮你把持续的更新到最新的版本。那所以我们用一些情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人叫 Bob， 他买了一台新的专业版的 Windows 10，然后他没有被他的企业管理，他是使用 Windows Update 去做更新，那他刚开始可能就会使用的很开心，就是他还是每个月会拿到安全性更新跟重大更新，直到四个月之后 ，Bob 可能会发现说，哎，我的电脑在做更新呢。而且更新完之后有一些新的功能。对，所以 Bob 的电脑他其实一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就是 CB， 那持续每四个月他就会收到新的功能，那有新的功能就会继续帮他更新，以此类推下去。那如果是 CBB 的情境又是怎么样呢？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每四个月会推出一个新的 CB。对，这就是刚刚那一张图一模一样。那我们一样继续往下讲。如果是 CBB 的话，它其实你在经过在第一个 build 七月底出现之后，它会伴随着一个 CB 嘛。那经过了四个月的时间都没有问题，我们就会把它包装成一个 新的 CBB。 那新 BB 出现之后，它其实是伴随着四个月的主要资源跟四个月的延伸资源时间。那其他三个时间点也是一样，我们就先让你们看这样。那其实 CBB 在做更新的时候，你可能会考量到两种情境。第一个是说你是使用 Windows Update 去做更新，第二个情境是说你是使用 WSaaS 或 SCCM 去做更新。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谈，如果你是用 Windows Update 去做更新的话，如果你是用 Windows Update 去做更新，你可能会看到说，哎，我们就先把 CB 的部分盖掉，然后往后讲。我们现在时间点七月、十一月的时候会有第一个 CBB。CBB 出现之后，你就会持续使用嘛，因为你可能将你的电脑是设定在 CBB 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时间轴持续往后走，走到第一个主要资源时间点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 CBB 1出现了。所以 CBB1 出现的时候，我 IT 可以决定说我在这个时间点我要不要升级到 CBB1。 如果我选择我不要升级，那这个时间点我就会继续往后走，直到我把延伸资源的时间走完。那在这个中，不好意思，我讲错了。对，因为你是使用 Windows Update的话，它在主要资源时间点过完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它更新到下一个版本的 CBB。 后面也是一样，以此类推，因为是 Windows Update， 你 IT 没有办法决定说你什么时候要做更新，而是由 Windows Update 来帮你做管理。对，那如果是使用 WSaaS 做管理的情境是什么呢？我们先来介绍用 WSaaS 来做管理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一开始有了 CBB 之后，你会先把主要资源的时间过完，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你可以决定说你要不要把 CBB 更新到下一个版本。如果你选择要更新或不要，你选择不要更新到下一个版本的话，你这个时候是会继续把延伸资源的时间走完。那延伸资源的时间走完，这其实中间这段时间 IT 都可以自己决定说我要不要更新到下一个版本。如果不更新，你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哎，其实这个时间点 CBB2 也出现了。那相信大家都很聪明，你就会发现说，哎，这边有 CBB1， 这边也有 CBB2。所以我 IT 其实是可以决定说我在这个时间点我要更新到 CBB1 还是更新到 CBB2。 但是你可能会想说，哎，这个时候 CBB2 才刚出来，我怎么敢让我的网域使用者去装一个刚出来的东西？但事实上不是，你仔细看 CBB2 前面，其实它已经这个新功能已经 release 出来四个月了。所以我们会建议 IT， 你的环境内其实是要适当有一些 CB， 跟适当有一些 CBB。 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 CBB 刚出来，你可能你的测试环境放的是 CB， 你已经经过了四个月测试，而且它都没有问题，其实是可以 release 到所有你的网域中每一个人的电脑上的。但是如果这时候你选择我不更新到 CBB2，我选择我更新到 CBB1， 这样会有什么样的隐忧呢？其实就是你四个月之后，你又要再决定一次说我要更新到下一个版本还是下下一个版本。但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我就直接选择我更新到 CBB2 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等待八个月的时间，你下一次只要在八个月后再去做决定说你要更新到哪一个版本就好了，不需要等待，不需要每四个月又做一次决定，每四个月又做一次决定。好，那后面也是以此类推。好，所以如果今天一样，刚刚是 Bob， 他买的是专业版的电脑，他预设是 CBB， 如果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设定之后，把他的电脑改成 CBB， 但是他还是透过 Windows Update 拿到更新的话，那他的电脑一样每四个月，那他的电脑一样每个月都会拿到更新。那拿到的更新是安全性跟重大更新。那过了八个月之后，爸爸就会才会发现说他的电脑被更新到了下一个版本。那更新 因为他使用的是 Windows Update， 所以其实之后他会每四个月都会拿到一次新的 build 更新。好，那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 Long-Term Service Branch， 这个 LTSB 中文名称是最长期维护版。这个部分我们会希望你是把它 deploy 在一些 Fab 的机器。那这个跟刚刚看到的图其实是一样的，一个build release 出来，它一开始会是 CB， 那 CB 大概是会有上亿人的测试之后才会 release 到 CBB。 那 CBB 经过其实它只有主要延伸资源走完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包装成一个 LTSB。 那在 LTSB 这个部分就比较像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作业系统的资源方式，五年的主要资源跟五年的延伸资源。那它一样每一段时间，大概我们目前所知大概是2到3年，它会推出一个新版本的 LTSB， 它会推出一个新版本的 LTSB。 那跟刚刚一样，其实 IT 都可以自己决定说我是不是要更新到下一个版本的 LTSB。所以这边就是先做一个简单的 summary。 其实这边的东西我刚刚前面都讲过了，我们主要就是会有 CB、 CBB、 LTSB。 那 CBB 我们主要是建议说你们可以用在一般的使用者或者是测试环境，然后 CBB 的部分就是一般我们网域内的每一个人。那 LTSB 的部分，因为它不会有任何新功能，我们会建议你把它放在 Fab 的机器上。那大家应该有注意到 LTSB 其实是企业版才有的专属功能哦。对，好，我再来问大家一些小问题好了。有了 Windows as a Service 之后， WSaaS 或 SCCM 还可以用吗？有人可以？好，工读生送礼物。那大家都是 IT， 你可能我们最重要的是知道了这三个阶段之后，那我怎么去设定这三个阶段呢？第一个就是 CB， 其实 CB 最简单，其实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因为它预设每一台电脑装起来，每一台 Win10 装起来之后都是 CB，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去部署 CB 的话，部署完之后，我建议你尽快把它改成 CBB。 对，好，那接下来我怎么把它改成 CBB 呢？其实它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你可以在 Windows Update 里面去勾选一个延迟更新，一旦你勾选了这个延迟更新，你就不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更新，你收到更新的时间会是四个月后，这个新功能 release 的四个月后。好，那 IT 当然也不可免的要用 GPO 去部署嘛，你不可能每一台都去设，所以 GPO 的位置我也列在下面这边给大家，之后大家都会拿到 slide， 所以可以再回去看。好，那最重要的，那 LTSB 要怎么设定呢？其实这边要很抱歉跟大家讲， LTSB 没办法设，你在装 ISO 的时候你就要决定你要装的是 LTSB 的版本。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企业的用户，我们是装 CB 或者是 CBB 的版本。那如果你已经装了 LTSB 的版本，但是你突然发现说，哎，这台电脑我希望它有新功能的话，其实你是可以透过就地升级的方式，把这一台 LTSB 的电脑升级成 CB 或者是 CBB 的模式。好，那这边一样是做一个简单的 summary。企业关心的其实应该就只有专业版跟企业版，所以我们就只要着重这两个来看。那 只有企业版才有 LTSB， 但是他们其实这两个版本都可以透过 Windows Update 或者是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或者是 WSaaS 或 SCCM 来做管理。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就我目前所知，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可以使用的 tool， 但是因为我们 COPE 还没有 release 出这个版本，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做 demo 给大家看。但是 这个就我所知我了解到的功能，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是做 WSaaS support 的工程师，那其实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它最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帮助 IT 去减少它去 deploy 更新的复杂度。那它怎么做到呢？因为其实我刚刚我说我是 WSaaS support 的工程师，我最常被客户问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要去部署一支更新，我希望它可以先在我先把我的企业环境分成几个 group， 可能 A B C D E 好了。那我可以让 WSaaS 先自动先布 A， 然后 A 上完之后一段时间没有问题再上 B，B 上完没有问题再上 C group。但是在 WSaaS 时期，我可能只能跟你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功能。但是在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的时候，我们希望企业它是可以自己。我们希望企业它是可以自己建立它企业内部的安装流程，所以我可以决定说，哎，我今天先上 IT 部门 ，IT 部门上了没问题，我再往后上。那这都是 Windows Update 可以提供给你的新的服务。那它也可以很简单，就跟我们现有的环境去做整合，这样你以后就只要透过一个管理界面，就可以去管理到你整个环境，而不需要有多重界面。但是如果你希望你以后你去部署的时候，你是可以还是保有原本的样子，我是用 SCCM 或者是 WSaaS 去做管理。但如果你不希望改变你原有的架构，你其实也是可以额外拉一条线，用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去做管理。但你可能会觉得很麻烦，所以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我们以后也是可以很简单的去把它整合到 WSaaS 或 SCCM， 所以以后在做管理的时候主要其实就只有这两条线。好，那因为介绍完前面这些新的东西，我们最后可能还有剩下一段时间。我刚刚也提到说我是WSaaS support 的工程师，所以我后面就会用一些实例来给大家了解说，其实在使用 WSaaS 你可能很常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你碰到之后我要怎么做解决。这个就是 WSaaS 的架构。在座有人没有用过 WSaaS 吗？哦，应该 我看没有人举手，应该是都有用过啊。好，那我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好，那这个是 WSaaS 的管理界面。为什么要打这个界面给大家看？因为其实我也很常碰到接到问题是说，我已经装好 WSaaS， client 端也设定好了，但是为什么我的 client 端接收不到更新？其实主要这边有点糊。我主要是要给大家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其实它会显示说这个 WSaaS 它是什么版本，那它的 POR 又是什么，就是有点糊，但是还是看得出来它这边使用的 POR 其实是8530。其 WSaaS 会使用到的 POR 会有两个，80或8530，预设在2012之后的版本装起来都是8530，所以如果你不做任何设定的话，它就是走8530，它没有，所以你一定要去改。如果你要让它使用80 POR 的话，你一定要去改。从这边可以确认。好，那这边是我会提供给如果你平常在维运 WSaaS 的话，需要去做的设定。那这边几个设定，你们可能可以回去再看，我这边就不细讲，只有一个。我会讲不要勾选快速安装档案，我不知道你们确不确就是这个快速安装档案，我们的官方是说会帮助你去 deploy 更新的时候会比较快。对，实际上快多少我自己没有测试过，但是你如果勾选了这个快速安装档案的话，你 WSaaS 上的硬体空间，其实硬碟空间其实是会被吃得很快，因为它较一般的更新其实大概是多了10倍的大小，所以你一般一直更新可能3 MB， 这个档案一个档案就30 MB， 对，所以之前我有碰过一些案例是说他硬碟空 WSAS 更新下载不下来，或者是硬碟爆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勾选了这个快速安装档案，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没有需要其实不需要去勾选这个设定。那后面我会提供四个情境让大家知道说你在用 WSAS 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情境就是说我要升级，如果我今天有一台 2.08R2 的 WSAS， 它使用的版本其实是 3.2， 那我希望把它升级到Windows Server 2012R2 上的 WSAS， 我要怎么做呢？根据我们 TagNet 上的文件，它其实是会建议你非常繁琐的步骤，你要先备份 DB， 然后再把档案 copy， 然后再去还原 DB 等等等，非常繁琐，这做完时间非常的久。但是我这边会建议说，你其实只要原本的 WSAS 在这，那你装了一台新的 WSAS 之后，你把它设它的上游设定直到这台旧的 WSAS server， 那直到旧的 WSAS server 之后，你就让它开始做同步。哦，这边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你要设成下游的复写伺服器，复写伺服器，因为如果你把它设成复写伺服器，它就会把上游这台旧的资料，它会把更新核准资料还有电脑的群组都复写到下游伺服器，但是电脑是不会复写的哦。这边复写的其实只有电脑群组。那等它都同步完了之后，其实你就可以把我这台旧的 WSAS 拿掉了，但是然后在新的这一台上面再做一些设定，让它去指到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这样它之后下载的更新都还是会持续从 Windows Update 下载下来，并且你也可以在这一台上面重新接着去做核准的动作，不需要。对，所以就是所有的资料都会出现在这一台上面。好，那第二个情境是说，我可能假设我今天有三台 client 端叫 ABC， 我也都设定好他们只到 WSAS server 上做一模一样的设置，但是我在 WSAS 的 console 上，我其实只看得到 B 这台电脑。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每一台电脑都有一个预设的机码值 SAS ID、SUS ID， 那这个 ID 呢，它会是帮助，就像是身份证字号一样，是我的 WSAS， 我是用这个 ID 去识别这一台电脑。所以如果你的企业环境是采用镜像的方式去部署的话，它的 SAS ID 就算你做了 System Prepare， 它的 SAS ID 其实还是一样的，所以对 WSAS 来讲，它就是他们都是同一台电脑。所以我们这边要做的动作其实就是把这个 SAS ID 给清掉，清掉之后再重启服务，其实它就会自动把 SAS ID 更新成新的。所以更新成新的之后，你在 WSAS 再让它重新去找 WSAS， 其实在 WSAS 上你就会看到很多台的电脑。那接下来第三个情境，这个其实比较少碰到一点，但是也有碰过。有些 IT 会说，哎，我的 client 端他每次在搜寻更新，他只到 WSAS， 但是他每次去搜寻更新的时候都很慢。那有多慢呢？大概有半小时、一小时，他都一直在转，转不完。我可能放了一天，他还在转。那这个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他 WSAS 的 DB 满了。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会建议客户每你定期大概是一个月都要去做伺服器清理精灵，跟去做重建 DB 索引的动作。那这些动作其实在我们官方文件上都会有说明，说你要下什么指令或者是下什么 script 去做。所以我这边就是列这两点给大家看。那伺服器清理精灵它的位置是在 console 这边有个选项，对，然后它预设会勾选清零的东西，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未联络的电脑，这个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重新勾选。好，那第四个情境呢，是说 WSAS 它其实它这台电脑它是有网路的，我开 IE 它也有正常连到 IE 上可以上网，可是我 WSAS console 我看到的时候，它就是一直显示它同步失败，它没有办法连到 Windows Update。 为什么？因为其实每一台电脑它会有两个去下Windows Update， 它去做下载的时候它走的其实是 WinHttp。 那一般来说我们去设 proxy 的时候并不会设到 WinHttp 的 proxy， 所以我们需要下一个 command 让 WinHttp 它走的 proxy 是走的跟 IE 一样，如果它走的跟 IE 一样它就可以正常下到更新了。我好像今天讲的有点快，大概是到这边。那我简单先 summary 一下我今天讲的东西。最重要其实就有三个 branch， CB、 CBB 跟 LTSB。 那针对 CB 的部分，我们会希望你是部署在测试环境，然后它每四个月就会拿到新的功能。那 CBB 的部分它是 for business 商业的用户，我们希望你放到每个你网域内的每个使用者。那 LTSB 的部分我们希望你是把它放到 Fab 的机器上。那 LTSB 的部分它不会有任何的新功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Windows Update for business， 我们希望你之后是可以减少你去管理这些更新的 offer。 好，那之后 WSAS 跟 SCCM 一样可以去做管理。好，那但我今天可能就大概先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问题的话一样有小礼物哦，那个还不错，这是 Skype 200块。 有人要问问题吗？他刚刚的问题是说，他有一个一个部门，他已经把他已经都核准了更新到那个部门上，但是有部分的 client 端其实是接收不到更新。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会需要，因为只有部分，所以我们会需要去看 client 端的 Windows Update Log 去做进阶的 troubleshooting 会比较好。或者是我们要从 WSAS 的 console 看，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说为什么。对，如果你已经确定你都核准了，那你可以在 WSAS 的 console 去看说这些更新是不是真的适用这些电脑。因为我有遇过一些状况是核准了，然后看似他们的环境是一样的，但是这些电脑它可能其实缺少了一两次更新，但是因为我们的更新是有 depends on 某些更新，就有些更新没上它其实不能上下面这支更新的，是也有这样的状况。因为其实状况非常的多，所以我没有办法一概回答你，所以我们可以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update
对，还有没有其他
问题？这个部分因为它会有1、2、3、4、5，
对，
那它这个有相依性吗？还是说我只要更新到最新的就好？那因为它还有含那种 with service pack， 所以有时候会让我们很困扰，想说它我到底要怎么装？是从第一个开始装，还是装最新的就好
？Roll up 的这个部分，在 Windows 10之后，它所有都是累积性的更新， 所以你今天如果这个时间点有第一支更新，这下一个时间点第二支，在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它是包含第一个前面所有的更新，这是 Windows 10之后是这个状况。但是在2012 R2 它的 Rollup， 其实我们会知道去年四月的时候我们有 release 一支2919355，你2919355如果没有装，其实你之后2012 R2 所有的更新你都不能装。但是它十一月的时候其实有推出另外一个 Rollup， 但是其实这两个 Rollup 是有depends on 的关系，你一定要先装四月才装十一月的才能装。所以其实每一支 Rollup 它没有一个特定的状况，所以好的建议还是在装这支更新的时候先去看一下我们的 KB， KB 的最上面应该都会写说它是不是有 depends on， 或者是说这支是不是一支累积性的更新。如果是累积性的更新，通常你就只要装最后一支就好了。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不同的产品，
有些 Rollup 可能，比如说我有 S 七线，那
对
S 七线它也会有，在这一台 server 上，因为我中了 agent， 它也会有那种 Rollup update， 所以就变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困扰，说，我到底现在的情况，我因为我 S 七线也许就是有些回报上的问题，
对，
那我们到底是要装第几，就是要装。从第一版装到第六版，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有用 DPN 好了，
对，
而且它 Rollup 的 update 就可能有一到六或七。
因为DPN 跟 CCN 我比较不熟，我以 SCAN 的情况回答你。如果是 SCAN 的话，它的 Rollup 其实你只要上最新版本就好了，对。因为 SCAN 是它会出很多的 Rollup， 每次只要直接上到最新的，那它的 agent 其实是会自己去跟 SCAN 联络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 agent 要更新，就更新了。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看那个 KB， 其实从一看到六七，其实是蛮折磨人的，因为你不晓得说他到底。
其实通常最后一篇，你就直接看最后一篇，最后一篇应该会写你前面需不需要上。对，还有吗？最近的这位先生先好了，就是你。你等我等一下。
谢谢。刚刚有提到 LTSB， 就是它是因为是企业版的关系去决定它可以被启用。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未来我后悔的时候，您刚刚有提到就是它可以就地升级，
对，
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从企业版装回专业版？
没有，因为企业版它其实还是可以使用 CB 跟 CBB 嘛，所以你还是你的 Impress Upgrade 它其实还是企业版，只是它可能会多了一些新的功能而已。
也就是说它只是变更设定吗？
它其实你在做这个 Impress Upgrade 的时候，它只是把一些新功能装到上面，让你可以使用 CB 跟 CBB。 对，它对你原有的其实没有影响，它还是企业版。
Oh, OK， 好，谢谢。
啊，后面，
不好意思，我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有遇过，
对，
就是我的 WSaaS server 是正常的，
对，
一直 always 都很正常，所以很多 Windows update 都正常，但是我常常在某些 server 上或某些 client 电脑上面看到 Windows update。结果是失败，你会有 一片清单，有些成功，有些失败。请问这个失败，我应该要怎么让它变成功？
你的意思是装client 端安装更新的时候失败吗？
对，结果是失败的。
这个要看，因为它每一支失败的 error code 可能不一定一样。就是要必须去依照它的 error code 去做，但是我提供一个比较 general 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先去我们记得我们有一个 tool， 它可以先去修复一些更新。等一下 ，Eric， 你记得那个叫什么吗？就是我们更新。哦，没关系，我回去这个 tool 它其实你去下载，我现在想不起来它叫什么，但是它可以去 你先把那个 error code 跟 Windows Update 去做搜寻，它会出现一个微软的 tool， 那个 tool 它其实可以帮你先去，不好意思，
我是 Claire 的同事，我是 Eric 黄哦。那昨天有两场 deployment 的 session， 我有大概介绍一下。那刚刚 Claire 讲到那个应该是准备工具嘛，Windows 准备工具，所以它针对 Windows 7、Windows 208哦这样的那个作业系统哦。如果说你在做更新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话呢，我认为准备工具是非常好用，因为它在做扫描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 log， 然后它会再放在 Windows， 然后 log， 然后 CBS 下面的一个叫 check sur 点 log， 那里面产生的错误是浅显易懂的。哦，所以如果说您今天是用 Windows 7或者是208R2的话，您假设在做 Windows Update 遇到错误的话，我会建议先跑准备工具。那如果说你是用在 Windows 8之后的作业系统的话，我会建议用 DSM， 然后会有个什么 check healthy 的那个 status。哦，你如果说参数不晓得怎么下的话，你可以去找准备工具的那个网页，那它会列出来说，哎 ，Windows 7你会下载不同的版本，比如说 X64， 然后 X86。那如果说是 Windows 8或2012R2的话，你就用 DSM， 然后 check su DSM 这样的指令，然后它会在 KB 上面会带出这个参数怎么使用。那刚刚有一位在场的那个听众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从 LTSB upgrade 到CB 或 CBB， 哦，在先前我有做过这样的测试。如果说你会希望第一次部署的时候你把 LTSB 部署下去用了一段时间，你想要把它换成 CB 或 CBB， 你事实上是可以透过 Impress Upgrade 把它变成 CB 或 CBB， 但是你做就地升级的时候呢，它一样是企业版，它不会变成专业版。那昨天如果说你有听过有关于部署的那个课堂，就是昨天我跟Sato 所讲的那个，就是介绍那个 CBCBB LTSB 的课程的时候，哎，我有个画面有 demo 到说，在 LTSB 里面是没有四级，而且不会有 Windows Edge。那我曾经做过，假设我把 LTSB upgrade 到 CB 之后呢，其实你就会发现四级，然后 Windows Edge 会跑回来。好，那很抱歉，如果说你想要从 CBCBB 降回 LTSB， 那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单向的升级这样子。
哎，后面那位先生，
你好，我有在使用那个 MBSA， 然后搭配有一个 WSAS 的一个 catalog 来检查说 page 有没有完成，嗯，有没有还没有漏掉这样，那 Win10 之后还可以用这个东西吗？
目前我们不清楚 MBSA 这个工具之后，我会认为这个工具之后应该还是可以用。对，对，好，对。你是说透过 Windows Update 拿到更新的时候，他给你的？如果是 Windows Up， 你是走 Windows Update， 不是走 WSAS 或 SCCM 管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它还是会显示在那里。但如果你是透过 WSAS 或 SCCM 去做管理，它应该是会给你，你会有自己的勾选清单，你有勾选的，你 client 端才会收到。你是这个问题吗？
是，就是说，因为 WSAS 我们那时候在做的时候还没有 deploy 到 WSAS 去，就是只是在 Winter 我们在测试的阶段中，就是说在那个 update 的时候，它的第一次，比如说有三次更新，可能是 KB 1 KB 2 KB 3然后可是它全部都包成同一只 KB 这样子。
如果它已经包装，应该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那如果说这个 release 出来的 KB 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还是还没有被修复的时候，我们想要移除掉里面某一支 KV， 这样没有办法。
应该是没有办法，因为它已经是包装成一包，所以还是会建议说，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建议是设定成 CBB， 会比较晚拿到新的更新。这样你可以先看一下大家的安装状况是不是都良好，如果都良好，我再装新的更新。对，
好，了解，谢谢。
好，你先。
可以再维持是 LTSB 的版本，然后只单纯安存某个版本的新功能吗？还是一定要把它更新成 CCB？CCB？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说我刚刚所提到，就是说 LTSB 它不会有四级，也不会有 Windows Edge。那如果说你想要一些功能，假设那个功能是比如说 Windows 8那一种 Modern App， 就是动态砖那一种的话，我认为就是用 Silo 的方式，就是说假设这个，因为我不晓得您提到的功能 是含哪些啦。如果说就我们画面上来看，就是 LTSB 它不会收到下个版本的 CCB， 那或者是它不会有四级那个那些 APP， 或者是它不会有 Windows Edge， 不会有 Cortana。那如果说你现在所讲到的是一关比如和那个四级有关的 APP， 我认为只有做 silo， 你要取得那个 APP 叉去做部署，才有办法来才用到那种动态砖的功能。OK，
好，谢谢。
是个这个吗？如果说你、如果除此之外的话，我认为就没有办法，你可能要等到下一个版本的 LTSB， 可能是一年后或两年后之后才可能会有含这两年比如说我们现在是2015年的 LTSB， 可是您之后有一些功能是下个版本的 CB 会出来，或者是明年的 CB 某个版本会出来，可是你想要用到那个功能，那假设那个不是四级或怎么样，我认为你要等到下一个版本的 LTSB 出来，你才会有中间的那个你所需要的功能。
谢谢。
还不会。
你说，请说。我记得我们是有可以 rollback 的功能的，对。
就可以再降回去就
对。对。
过后我们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让你回到旧的作业版本。好，
比如说我最近一个例子为例啊，就是说我们在7月29号会 release 第一个版本是10240这个 build 10240的版本号。那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那因为最近要讲 tech day。我的电脑呢被 Insider Program 是被升到105多少，那我担心说，我假设这两天要 demo 的时候，突然间在这个测试版本会有问题，所以呢，我就把它你透过，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回到上个版本的话啦，它其实它 Input Upgrade 之后，它会放在把先前的设定放在 C 码或者 Windows 0.0 的，所以它东西都是保留在一个月内的时间内，你可以透过开始里面的设定。然后呢，里面有一个选项哦，你可以让它回复到上个版本的 Windows。那这个功能不是说只有含 CB 到下个版本的 CB， 它也你从比如说 Windows 7、Windows 8升到 Windows 10的时候，它也是会有一个月的功能，一个月的时间让你回到上个作业系统版本这样子。所以您刚的问题说，假设我今天 CB 到下个版本的 CB 有没有时间反悔？事实上是有的，你还是可以把它回到上个版本的 CB。但是因为你今天是选择 CB 或者是 CBB， 它还是会有时效性。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说时间到了，你没有办法，你假设不再升级的话呢，你可能会面临到你没有办法再去收到那个 security update。所以即便你 rollback 回去，可是你已经四个月到了或八个月到了，你还是得被 upgrade 上去。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个。
那一张，
对，
就是说刚就是说有那个电脑啊，它有 A B C D， 然后只有 V 回报回去，
对。
啊，如果说情形是 A B C D 都有搜寻到，可是它的那个进度完全都没有回报回去的话，那情形是一样的吗？
哎，不好意思，你可以再说一次吗？
这一张的就是那个图啊，不是说
三个只有一个回报，
对对，只有一个回报嘛。
对，
那如果情形是说三个都有回报，都有收集到电脑名称，可是呢，它的进度完全都没有回报，那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如果你在 WSAS 的 console 上可以看到这一台电脑，就跟这个的情况不一样。对。那如果是他有出现，但是他回报的状态，他一直没有回报状态的话，这个状况就比较特殊。一般我们其实还是需要透过看 log， 才比较能知道说他为什么已经找到 WSAS server， 但是他的状态一直没有回报回去。对，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请说。
我们公司有用 WSAS 在做更新。
对。
那在发送更新之后，有少部分电脑就是无法更新，然后也会造成电脑 loading 过重，无法正常使用，这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loading 过重，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像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搜寻更新很慢，因为我之前有碰过一个案例是说，他去client 端的电脑，我去搜寻更新的时候，它的 CPU 使用量会升高，就是 SVC host 的使用量会飙很高。
是。
然后 client 端的电脑有点 hang 的感觉。
对，就是这种状况。
对，然后实际上其实就是因为它在 WSAS 上，它要给它的更新太多，或者是它 DB 的资料太多，所以它透过 SVC host 去搜寻的时候，会搜寻很久。然后有 hand 停住的状况，那其实解决方式就是去多去执行几次那个伺服器清理精灵。对，
哦，好，谢谢。
对，好，那个先生。
上过多个 Windows Update 之后啊，就我问题是说，就是如果假如说我们上过多个 Windows Update 之后，那通常 Windows Update 旧的 Windows Update 的 package 通常在电脑里面会怎么处理？对，是它我们就是 Windows Update 的 package download 下来之后，
对，
然后装完之后，旧的 package 其实就会被自己被清理掉了呢？还是我们需要做特别的处理？
这些更新档案其实它会放在特定的位置，它会下载在有可能是 WinSCS 或者是 Software Distribution 里面。那 WinSCS 这个，就我所知，其实它你如果去做删除，它只能系统自定决定说哪些会删掉，所以你可以动的机会不大。那另外一个是 software distribution， 但是它也会包含说你已经安装的更新档案的清单，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资料夹去做删除的动作，有时候你从 Windows Update 那个 console 去看已经安装的更新，可能会看起来是空的，但是其实这台电脑是有装更新的。对，所以其实我会建议说那个部分其实是可以不用动，除非它真的那个硬碟空间已经真的影响到你整台 OS 的使用。
好，了解，谢谢。
好，那还有问题吗？没有，这个是每一台电脑装起来就会预设就会有的。
那可以说是如果是 SysPrep 出来的电脑，可以避免这样的状况吗
？SysPrep 它不会动到这个部分，
因为。刚才你指出这样的问题发生是因为 Mirror，
对，因为
Mirror 出来的电脑，所以 SysPrep 其实是那个客户端那个电脑最起始的一个阶段。
对。
所以我的问题是 SysPrep 出来的电脑应该它还没有放下这个 ID， 对不对？我的问题是在怎样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然后。然后我需要 mirror 或者 duplicate 很多客户端的时候，
如果因为这个，如果你要去删除这个机码的话，其实你在网络上，你如果查 SaaS ID duplicate， 应该会查到非常多的案例，然后也很多人写好 script， 其实是会建议你在一开始做 deploy 的时候，你就先去清除 这个动去做这个动作，去确保说你每一台都拥有一样的 SaaS ID。
所以说，如果我需要在 deploy 很多客户端的时候，
对，
我免不了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对，
好，谢谢。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好，就是说，假设，我猜测你的 concern 就是说我今天已经做完 system prepare， 已经压板了。可是部署出去，那怎么办哦？我几个经验，第一个，当然你说已经部署出去，然后正在使用的话，你可能就用 script 去让 machine stop 的时候清一次，这是一种方法。那如果说你今天已经压板，可是还没部署出去哦，我们可以这样来做，就是说，其实哦，你不管是已经压板或者说已经关机，你不想再重新把这个机码删除，然后再做一次 system prepare 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 offline 的方式去编辑机码的。什么叫 offline 的方式哦？我可以，比如说我已经做完 system prepare 关机以后，我就不要动它，因为我在一开机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出 SID 嘛，所以我可以开机到 Windows PE。好，开机到 Windows PE 以后，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 Windows 8或者是Windows 7的光碟片去开机，开完机以后呢，我今天在 Windows P 的画面，所以我可以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我在 Command 里面去打开 REGEDIT。好，那像这样的机码呢，它会是在 System 3.2 下面的 Config 这个目录下面。你比如说你浏览到原来 OS 里面的 System 3.2 Config 的目录，你会看到 Same Default， 然后System 之类的，其实它是对应到这个HKlocal machine 下面的 SAM， 然后 HKlocal machine 下面的 software default， 这五个档案。所以呢，我们可以再这样来做，就是说我在 Windows PE 里面打 REGEDIT， 这个时候你展开来应该是 PE 的机码，可是我可以去按下左上角的那个 low hive 的方法，我去用 low hive 方法去读取硬碟里面那个 config 下面的其中一个档案，比如说它应该是在software， 所以我应该因为它是在 HKlocal machine 的 software， 所以我要去 load 的是config 下面有一个叫 software 档案。这个时候呢，它会显示一个画面，就是你给它一个暂时名称，比如说你要123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HKlocal machine 123，然后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 version Windows update， 你可以把它删掉。删掉以后呢，你再去 unload 这个 hive， 这个时候就会把设定写回原来的作业系统。这个，那之后你要去压板。好，这个就是我刚所提到的 offline 去编辑机码的方法。哦，那之后你再部署出去，就不会有含这个。所以两个，第一个是你部署出去的时候，就用派送的方式把现有的东西机码用 script 删掉。如果说你还没部署出去，你不想再重包的话，你就用刚的方法 offline 把它删掉，这样子。谢谢。
谢谢 Eric 的补充，还有什么问题吗？
讲的就是 Eric 讲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把 SUS 的 ID 删掉完之后，就是 offline 删掉完之后，下面那一行 commit 应该还是要在 GPU 里面，或是用手动方式去执行过一次。
其实不用，
不用，
因为如果它是 image 的时候才。因为他在 image 的时候就改了嘛，所以你其实这一台电脑他还没有跟 WSAS 去做过report 或者是 detect 的动作，会需要做下面这一行，是因为我们有些电脑你可能已经让他 detect 过了， WSAS 已经知道这个人这一台电脑了，但是你把他 SAS ID 改掉，他其实是要重新去做一个重新的授权回报， WSAS 才知道说哎，你 SAS ID 改了。所以如果你是连从 image 的时候就把它改掉，所以下面这个是可以不用做的。好，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请说。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正常回报，然后也可以正常收到更新，你没有，你只是去下这个 command 让它重新授权回报的话，它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的意思是说，把那个
如果有清 SaaS ID 也清掉的话，你可能会在 WSaaS 上看到两台一模一样电脑名称的电脑，然后你可能会搞不清楚哪一台是 新的，哪一台是旧的。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在正常好的情况下做这个动作。如果要做这个动作之前，通常是因为你发现你去部署了，但是可能网域内80-90% 的电脑都没有回到 WSAS 的 console。所以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我们会建议你先把 WSAS console 上所有看到的电脑都砍掉，然后再全部一起做清 SAS ID 的动作，会比较确保说你现在出现的都只有一台，不会有重复的状况。
那刚才提到就是有 duplicate 那两个电脑的话，要怎么去辨别说哪一个是目前在使用的？
因为如果已经是 duplicate 的话，其实你不太能判断哪一台是现在你正在使用的电脑。
建议说两笔删掉，那再
对对，你最快的方式其实就是把两个都删掉，然后你再重新让它回报一次。那如果都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 session 也大概就到这里这样子。谢谢大家。